愿天主永受赞美。这里是梵蒂冈电台，梵蒂冈新闻网。
听众朋友好，今天是4月30日星期二，我们首先播送特别报道，教宗方济各睦邻访问威尼斯，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。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。
教宗方济各4月28号主日一早从梵蒂冈搭乘直升飞机前往威尼斯，展开他的睦邻访问。第一站是朱代卡女子监狱，教宗逐一问候了约80名服刑人以及监狱工作人员和志愿者，然后发表简短讲话，细心聆听几名服刑人代表的心声，收下他们精心准备的礼物。教宗在讲话中向服刑人解释，他多渴望在威尼斯时优先看望他们，以及他们在教宗心里占有特殊位置。教宗希望与他们的会面少一点正式会晤的拘谨，多一点给彼此的时间、祈祷、关怀和友爱，在天主的恩宠助佑下互相充实。教宗表示，天主认识我们每一个人，在这相聚的时刻，人人都能做出独特的贡献，都能领受汇集众人的礼物。教宗指出，上主使我们团聚在一起，尽管我们走过的道路各有差异，由于那些造成创伤的过错，有些人走过了非常痛苦的旅途。再者，服刑人的艰难处境也包括监狱人满为患、缺乏设施和资源以及暴力事件。与此同时，服刑这段期间也有助于在身心和道德上重获新生。人们互相尊重，培养才华和能力，从而提升尊严。这些才华有时在生活的挑战中受到束缚，但他们能重新浮现出来，造福众人。教宗强调，没有人能夺走一个人的尊严，没有人。无论如何，服刑人能重新发现自己和他人内在蕴藏的美好，借此重新出发。这些内在的美体现在朱代卡女子监狱目前举办的艺术展览上。教宗赞许服刑人对此做出了积极贡献。监狱可以成为重建生活的建筑工地，服刑人在其中勇敢地思考自己的人生，剔除累赘、有害或危险的部分。服刑人构思计划，重新出发，夯实基础，以经验为师，秉持决心毅力，一砖一瓦地重建生活。教宗强调，监狱系统提供了人性、灵性、文化和职业成长的机会，促使服刑人健康地重新融入社会，创造新的机遇，让人人都能受益。我们所有人都会犯错，都需要被宽恕，都要医治创伤。教宗表明，被宽恕的人会施予他人宽恕，重获新生的人会帮助他人重生，得到医治的人会去医治他人。教宗最后鼓励在场每一个人重拾对未来的信心，始终眺望远处，始终展望未来，常怀希望。我喜欢把希望想象成一个锚，你们知道的，那是个固定在未来的锚，我们紧握着绳索，拉着定锚于未来的绳子前行。教宗临行前向在场众人表示感谢，送给他们一幅圣母抱圣婴的圣像画。他解释道， 圣母温柔善待我们每一个人，她是温柔的母亲。世界需要艺术家，教宗方济各28号上午在威尼斯艺术双年展圣座展馆接见一群艺术家，传达了这个讯息。今年的圣座展馆设在朱代卡女子监狱，教宗在监狱内的圣女马达累纳堂与艺术家们相会，赞许他们是真正有远见的人，看得到我们世界边界以外的地方。本届威尼斯艺术双年展的主题是处处是外人。面对在场的艺术家，教宗说，在你们身边我不觉得是个外人，我觉得自己在家。教宗指出，这感受适用于每一个人，因为艺术拥有避难城的地位，那是个不顾暴力与歧视规则的地方，以创造出人类归属感的形式，承认、包容、保护并拥抱每一个人。早在圣经《生命记》就记载了避难城，用以避免无辜的人流血，平息盲目的报复欲望，确保人权得到保障，寻求和解的形式。教宗邀请艺术家想象这些不存在于地图上的城市，在那里没有人会被当成外人看待。教宗期勉各位艺术家建立起某种避难城的网络，进行合作，帮助世界摆脱那些没有意义又空虚的自相矛盾，克服种族歧视、仇外心态、不平等、生态失衡以及对穷人的恐惧。在这些矛盾心态背后，总有对他人的抵拒，自私的态度使我们如同孤岛一样运作，而非互相合作的群岛。接着教宗方济各谈论了圣座展馆的主题，用我的眼睛，我们都需要被注视，也要勇敢注视自己。耶稣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榜样，他怀着深切的爱注视着每一个人，不下判断，却知道如何给予关怀和鼓励。教宗指出，艺术把我们引向的注视方式，既不占有也不物化，更不冷漠或肤浅，它把我们引向一种默观的目光。此外，教宗也期许当代艺术有助于重视妇女对世人的贡献，喜乐和痛苦以独特的方式在妇女身上糅合在一起，我们必须予以聆听，因为他们有很重要的事要教导我们。随后教宗列举了几位知名的女艺术家，例如弗里达·卡罗。教宗最后邀请在场众人把耶稣的一个提问放在心里，即你们出去到荒野里是为看什么呢？看风摇曳的芦苇吗？你们出去到底是为看什么？这个问题催促我们朝着未来迈进。28号主日上午，教宗方济各在威尼斯病人之泉圣母大殿前的广场与青年会晤，这是他访问威尼斯的第三项活动。教宗在讲话中强调，我们都获得了成为天主爱子的伟大恩赐，因而也蒙召去与他人分享他的喜乐。教宗首先讲到，我们今天在此，在主内重新发现我们的美好，因耶稣之名而喜乐。 耶稣是一位年轻的天主，他爱青年，他总是带给我们惊喜。于是教宗与在场的青年分享了两个动词，就是圣母玛利亚听到他要成为天主之母时马上采取的行动，他起身就去了。教宗说，起身从地上站起来，因为我们是为天国而生，从忧愁中起身，抬起你的目光，起身面对生活，而不是坐在沙发上。我们每天早上醒来时应该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感谢天主赐予我们的生命礼物，这样祈祷：我的天主，感谢你赐给我生命；我的天主，求你使我爱上我的生命；我的天主，你是我的生命。愿上主牵着我们的手，因为他从来不会让信赖他的人失望，而总是提携他们并宽恕他们。纵使我们跌倒或犯错，天主也会像父亲一样扶起我们，因为他只把我们视为需要扶起的孩子，而非要惩罚的作恶者。接着教宗鼓励道，当我们从沉睡或罪过中醒来后，我们必须透过坚韧的德行存留在耶稣内。你可能会说，但在我周围人人都拿着手机沉迷于社交媒体和电子游戏。教宗说，然而你们必须勇敢逆流而上，把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，关掉电视，打开福音书，放下手机，去与人相会。随后教宗讲到第二个动词，就去了。如果说起身是接纳自己作为一份礼物，那么就去了就是去让自己变成礼物。如果生命是一份礼物，我就蒙召为他人奉献自己。于是教宗邀请聚集在威尼斯的青年接受天主的召唤，参与他的创造工程。他说，创造者天主邀请我们成为美善的创造者，建造出以前不存在的东西。生命需要给予而非控制，我们必须摆脱社交媒体麻痹灵魂的催眠世界。最后教宗鼓励道，向天主敞开你们的心扉，感谢他，拥抱你们所拥有的美好，热爱你们的生命。去吧，走出去，与他人同行，寻找那些孤独的人，用你们的创造力为世界增添色彩，用福音描绘你们生命的道路。你们起身去吧。教宗方济各28号主日在访问意大利水城威尼斯期间，于圣马尔谷广场主持感恩祭。在这座属于意大利乃至全世界最迷人的城市中，教宗列举了威胁这座城市的问题，并给予了一个明确的任务，成为人人都可享受美好的标记，从最边缘人开始，成为兄弟情谊和守护我们共同家园的标记。存留在我的爱内是此次访问的主题，这句话取自若望福音中关于葡萄树和枝条的章节。教宗从中展开他的讲道，耶稣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条，主基督吩咐我们要守护这份无价的恩典，这是我们与他的纽带，我们的生命和富饶都依赖于此。然而葡萄树的比喻虽然表达了天主对我们的爱护，但另一方面也告诫我们，如果我们断绝与主的联系， 我们就无法结出美好生活的果实，我们自己也有变成枯枝的风险。在耶稣使用的这幅画面的背景下，教宗回顾了威尼斯与葡萄园有关的悠久历史。基督的比喻也可以让人联想到威尼斯，一座建在水上的城市，因其独特性被誉为世界上最迷人的地方之一。教宗说，威尼斯与它赖以生存的水域融为一体，如果不关爱和保护这一自然景观，威尼斯甚至可能会不复存在。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，我们体内流淌着天主之爱的汁液，没有这爱，我们就会成为不结果实的枯枝。因此，重要的是留在主内，这并不是指静态的状态，而是一种邀请，让我们跟随他前进，不断成长，被他的福音所激励，并见证他的爱。教宗说，今天我们注视威尼斯这座城市，我们钦佩它迷人的美丽，与此同时也对威胁它的许多问题感到担忧，例如气候变化对西湖水域及其周边地区产生的影响，建筑物、文化财产乃至人们自身的脆弱性，通过对旅游产业的适当管理来创造一个符合人文尺度的环境的困难，以及这些实现可能产生的社会关系破裂、个人主义和孤独感等所有问题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只有与基督保持契合，我们才能带来正义与和平的果实，有爱与相互关怀的果实，才能转向对环境遗产及人文遗产给予关注和保护的选择。教宗方济各强调，我们要让我们的基督徒团体、我们的社区、城市变成好客、接纳、包容的场所。弥撒讲到最后，教宗祝愿所有威尼斯人都能呼吸到艺术双年展的气息。这个活动汇集、探索并传播了丰富多彩的艺术，福音也通过改变和塑造我们的生活，使我们成为能够在任何地方传播爱与喜乐果实的艺术家。庆典结束后，教宗方济各前往大殿内停留片刻，瞻仰了圣马尔谷的圣犊，然后他又回到广场，问候并降服广场上的信众。最后，教宗搭乘直升机离开威尼斯，于下午2:40降落在梵蒂冈。特别报道，教宗方济各睦邻访问威尼斯播送完了。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。
听众朋友们，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。
今天我们探讨成长之旅，成长新契机，冲突第一部分。我们首先阐释冲突是什么，然后探讨冲突的种类，最后探讨引发冲突的原因。相信很多人对以下这句话都很熟悉，就是鱼与熊掌，两者不可兼得。也许有些人目前也是正处于类似的情况中。孟子说，鱼和熊掌 都是人们喜欢吃的珍馐，但是万一不能兼而有之，那只好舍鱼而取熊掌了。那是他为了让世人了解，有时候利和义是不能两存的，所以他用鱼和熊掌来做比喻。利和义也是一样，两者往往是相互冲突。孟子要世人注意，公义是凌驾在私利之上的。换言之，这话的意思是，如果我不能同时拥有这两样东西，我就把鱼放了，而把熊掌拿走。同样的，我喜欢生命，也喜欢正义。如果我不能同时得到这两者的话，我就会放弃生命，而选择正义。那么，冲突是什么呢？冲突究竟与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？我们首先认识什么是冲突理论。这词汇泛指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中多个不同学者提出的观点。在社会学范畴，是指因社会阶级、权力差异等而引发冲突，并会推进社会演变的情况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情况能引起冲突，需要我们处理，加上也有很多情况类似冲突，因此我们首先要了解冲突的面貌，什么是冲突和什么不是冲突。冲突可以是严重的分歧和争论，尤其是在团体中发生的冲突。冲突可以是团体内部分为两部分之间的矛盾，或是个人内在的思想、情绪、选择、意志上引发的矛盾。冲突不是争论，争论是一种短期分歧，可以导致争议双方达成某种解决方案。相较之下，冲突是长期的，可以存在着根深蒂固的问题，这些问题是不可协商的。在冲突中，各方在某个问题上有明显分歧，有误会，但因有误会，其中的一方根本无法理解另一方的观点。冲突就是与他人意见不合、争吵，与他人发生冲突，甚至暴力攻击。根据《大英百科全书》的说法，冲突在心理学中是指两种或多种强烈动机的激发，而这些动机无法同时解决。
接着我们谈谈冲突的不同程度和引发原因。按心理学理论及研究，冲突可分为四类。第一类是人际间的冲突，当两个人在关系中的需求、目标或方法不兼容时，就会发生。例如，雇主与雇员，因两方面需要为维护各自的利益，当具体的触及薪酬和工作时，很多时候会引发冲突。第二种类型是角色的冲突，涉及社会系统中相互依赖的个体在角色定义、期望或责任上的真正差异。比如，孩子诞生在一个盼望多年能有孩子的家庭中，为母亲的非常欢乐，而身为祖母的也雀跃喜乐。可是母亲与祖母间因对照顾婴儿的态度、方式，因两人的角色不同，常会引发冲突。第三种类型是群体间冲突，发生在不同群体之间，比如说同一组织、团体， 在工作部门、决策层或管理阶层之间。第四种冲突的类型是国际间冲突，这是发生在全球的国家之间。我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，我们的生活或多或少都与团体有关。家庭是团体，工作场所是在团体，社交活动也是在团体中进行的。即使是在外出在街上享受休闲活动时，也是与团体街道上的人群有所接触。因此，若能了解人际间的冲突，可以帮助我们更容易地面对和处理冲突。引发冲突的原因可以有很多，概括来说，可以因为个人或群体的利益、竞争、感受到的不公义、误解等等。此外，不同文化的因素、不同社会的价值观、个人的性格是非常重要的诱因。心理学对于冲突，尤其是处理团体内人际关系的冲突时，有四大重要因素必须注意，就是第一因素是感性的，其次是沟通因素、行为、结构和互动等。人是群居的，无论生活在小团体内，即使只有两人的团体或两人以上的大团体，一定会涉及人际关系，因成员个人的性格、取向、倾向、价值观等因素引发冲突是无可避免的。如果心理学理论和研讨对于冲突有所指向，这能给我们帮助如何去面对和处理冲突。
听众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之旅、成长新契机、冲突第一部分。我们首先阐释了冲突是什么，然后探讨了冲突的种类，最后探讨了引发冲突的原因。在下一单元，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、成长新契机、冲突第二部分。
刚才您收听的是《人格与信仰成长》，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。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，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，欢迎您按时收听。
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，谢谢您的收听，再会。Laudetur Jesus Christus.